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学联呼吁罢课，公民抗争首轮在即。旅居大纽约地区的香港人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呼吁海外华人关心香港真普选，支持香港民主派占中行动。长期关心香港事务的美国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锦霞在记者会当中是宣布了一封由多个美加香港人团体联署的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尊重香港宪政和基本法。
有一些的声明，有一些的 statement， 我都可以寄给我们的 congressman， 令他们留意一下我们对香港的关注和香港 的真实的情况。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香港警方逮捕19名民主派活动人士。菲律宾破获一宗针对中国目标的爆炸阴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政治对话化解危机。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特首普选的三落闸决议，触发香港泛民誓言进入全面公民抗争时代，不合作运动将会一波波地展开，而香港最大的学生团体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率先号召各大专院校发动罢课抗议。目前已经有11间院校的学生会响应罢课运动。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中文大学、港大、城大、科大等院校的罢委会9月1号在全港大中小学开学的首日陆续开会，与学生商讨罢课细节，协调最后的罢课日期。目前学联表示倾向先罢课一个星期，9月中旬至下旬开始，并视乎事态发展决定是否将行动升级，推动全香港罢市和罢工。此外，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正在研究发动中学生罢课不罢学等行动，抗议人大决定，并筹备未来两个月内发动中学生罢课。其中一名高中学生在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他个人绝对不赞成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次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因为香港人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不受干扰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管治香港。他说
not agree, totally not agree with that because I think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have our.
而香港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回应表示，大学生罢课需要考虑对个人同同学的影响，而中学生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但唔鼓励，亦都唔赞成中学生罢课。吴克俭仲表示，唔希望教师罢课导致学校出现冇人教书的现象。在反对北京决定甄选2017年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抗议活动中，香港警方表示有19个人被逮捕，这些抗议者于星期一晚间被警方逮捕的理由是他们在一名中国高官下榻的酒店外进行非法集会和妨碍警务。据报道，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没有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说，在另一场示威中，警方以行为不检为由逮捕三个人，警察用胡椒喷雾驱散示威人群。中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试图解释北京的立场时，他的讲话被活动人士打断。香港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说，质问李飞的目的是主要为了表达香港人民的屈辱和愤怒。在警察迫使抗议者离开立法会之后，李飞继续他的讲话，他说作出这项决定是为了维护法治，保障香港的长期稳定。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看来他们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抗议马尼拉对中国的软弱立场。菲律宾司法部长德利马说，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这三名男子，当时他们乘坐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 馬尼拉國際機場是他們的四個襲擊目標之一。德里馬說，這三名男子還計劃襲擊中國大使館、 DMCI 建築集團和一個大規模的購物中心。 DMCI 建築集團和這個購物中心的經營者都是華裔的菲律賓商人。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俄羅斯和烏克蘭通過政治對話來解決烏克蘭目前的危機。潘基文星期二在新西蘭發出上述呼籲。一日前，烏克蘭分離運動領導人普爾金表示願意討論停火和交換囚犯的問題。普爾金是在第一輪和談期間作出上述表示的。星期一，和談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展開。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宣布組建一支新的高度戰備狀態部隊，應對俄羅斯侵略和介入烏克蘭。拉斯穆森星期一在布魯塞爾說，新部隊將包括幾千名隨時聽候調派的軍人，支持他們的有空軍、海軍和特種部隊。這支部隊是他所說的戰備行動計劃的一部分。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說，他對德克蘭核項目的爭端在11月24日最後限期之前得到解決表示相當之樂觀。扎里夫和歐洲聯盟外交事務主管阿什頓星期一在布魯塞爾舉行了他形容為良好的會談，他還分別與比利時外長雷恩代爾舉行過會晤。伊朗和世界大國正在為達成一項全面的核協議而努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說，伊斯蘭國激進分子正在進行具有歷史性規模的種族清洗，目的是要消滅非阿拉伯人和非順尼派穆斯林。國際特赦星期二發表的一份新報告說，這個有計劃的行動包括大規模屠殺和綁架，這種行徑在伊拉克北部造成全面恐慌，並加劇該地區各教派之間的緊張局勢。國際特赦呼籲對伊拉克少數族群提供保護和人道支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傍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正式会谈之后，日印双方发表了日印特别战略国际伙伴关系东京宣言。两个首脑通过约一小时的会谈、40分钟记者会、超过两个钟头的晚餐会，突出了莫迪两日前抵达日本以来安倍晋三连日展示厚待莫迪的日印关系。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印东京宣言包括政治与安全保障、地区与世界和平、经济等部分，其中最受日本内外瞩目的政治与安全保障方面，日印达成设置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机制，并且是在今年内实施的协议。双方同意定期实施海上联合军演，日本继续参加印度与美国的海上联合军演，以及是日印开始举行为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事务性谈判，加快日本对印度出口海上救难飞行艇 US-2 的谈判，欢迎日印核能协定谈判的进展等等。在另一个亦都是深受日印两国国内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日本同意在未来的五年里面，官民对印度投资融资共约是3.5万亿日元，大约是337亿美元。日本政府向印度基础设施金融机构提供500亿日元，大约是4.8亿美元的海外开发援助低息贷款，而印度同意尽快实现向日本出口稀土等援助项目。日本与印度的交往历史不单止是完全不同于日本与中韩的历史纠纷，而且亦都是有别于其他很多国家，例如是二战期间印度是国际上少有的支持日本的国家。二战后至今，除了印度核试验前后的短暂期间之外，日印大部分时期是友好，印度是日本主要的援助国。由于印度以往不结盟的外交立场，日印并没有是政治以及安全保障方面的明确合作。伴随着中国崛起以及是印度开始崛起，日印显得是更加相互重视。在前印度总理辛格的时代，日印首脑开始每年互访，日本天皇、皇后去年亦都是再次访问印度。安倍晋三在前年12月第二次执政之后，提出日本与美国的夏威夷、澳大利亚、印度构筑好像钻石菱形的安保钻石包围圈的战略。 因为包围圈覆盖住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被中日内外广泛视为是针对中国的珍珠链战略。重视经济的莫迪今年五月出任总理之后，显得比辛格更加亲日。他个人在博客里面八次使用日语，并且特别地前往伴游以及是举行非正式会谈。星期一在东京，莫迪以极为频密的行程出席了日本经济界的午餐会，以及是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副首相兼财长麻生太郎、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等大臣接二连三的分别会谈，还是不忘咁好多场合咁使用日语，突显了亲日形象。其中莫迪与岸田文雄的会谈还只是定位日印战略国际伙伴关系，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在首脑会谈当中就升级到去特别战略国际伙伴关系。首脑正式会谈一开始，安倍晋三就形容日印关系是最具潜在可能性的两国关系，莫迪则是形容日本是印度外交上最重要的关系国，并且声称在安全保障方面，印日两国提升关系的时候到来了，而双方都显示出日印关系的发展潜力。在稍后的晚餐会上，莫迪致辞的时候还赞扬二战结束的时候东京国际审判当中唯一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华。从印度来东京的帕尔受到尊敬，令印度引以为傲，他们就是没有忘记到帕尔在东京审判当中所起的作用。莫迪访日以来，包括官方电视台 NHK、 日本放送协会在内，日本主流传媒都公认安倍晋三谋求加强的日印关系是以针对中国、牵制中国为目的。安倍政权以及是日本政府则是默认这个的看法。星期一，产经新闻以及是读卖新闻都高度赞扬日印首脑会谈和宣言。产经新闻形容安倍抑制中国的安保钻石构想是很快完成，而读卖新闻的社论就说日本与印度加深了安保与经济合作，希望在今后日印关系能够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不过朝日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真是有不同的评价。朝日新闻早在首脑会谈前就分析说，安倍虽然是谋求日印海上防卫合作来对抗中国的珍珠链，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是印大的最大的贸易国，印度的后院里面渗透着中国的资金。分析还说，莫迪虽然是将日本作为首个主要外访国家，但是他在上任之后首个国际电话却是打电话给中国总理李克强。分析还说，印度是有意购买日本制造的 US-2， 但是同时亦都要求日本的技术转让以及是在印度生产。日本经济新闻的分析亦都表示，日印安保和经济双轨推进的特别关系现时仍然是个形式，而在今后印度能够舒缓多少不透明的行政规定才是焦点。分析还说，日本长期谋求与印度缔结核能协定、US-2 亦是新干线贸易，结果都是停滞在欢迎阶段。分析还引用外务省官员的看法说，两首脑其实是讨价还价，因为印度要考虑中国这个最大贸易对象国，以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预定在九月中旬访印的现实。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此崔俊分析安倍谋求的安保钻石包围圈话，安倍当然是想联合印度针对中国，但是这个根本是安倍愚昧的一厢情愿。不过此崔就认为，在中国目前亦都是希望为十一月首脑会谈铺路的时候，中国很可能会展示无视安倍谋求联合印度针对中国的这个动作。此崔还说，他八月下旬在北京出席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感觉到习近平亦都是希望同安倍会谈的动向。他认为这个寄存在中日关系需要改善的战略原因，亦都基于中国是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主的立场。他认为日印这次的亲密接触可能不会影响中日正在是推进首脑会谈的潮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hk。 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这些男子显然是在抗议所谓马尼拉对中国的软弱立场。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菲律宾司法部长雷拉德里马华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这三名男子，当时他们正坐在一架装满炸药的面包车里面，这个机场是他们四个袭击目标之一。德里马还说，三名男子还计划袭击中国大使馆、DMCI 建筑集团和一个大规模购物中心。 DMCI 建筑集团和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者都是华裔菲律宾商人。德里马表示，这些男子声称属于一个现役和退役警察及军人组织，他们的宗旨是捍卫菲律宾免遭中国侵犯，目前中国和菲律宾存在领土争端。他说
They want this administration to espouse a tougher stanceIn its dispute with China，
德里马话，佢哋希望本届政府喺同中国嘅争端中立场更强硬。显然呢个系一个被误导嘅团体，佢哋自称系菲律宾人民嘅捍卫者，并视中国呢一个商业行为垄断、非法开采嘅寡头大班为敌。该组织简称 USAFF， 呢个亦都系二战期间基地设喺马尼拉嘅美国远东军嘅简称。德里马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个被控团体的规模和能力，正对该组织的真正计划展开调查。不过德里马没有详细的说明。长期以来，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能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岛聚拥有主权，领土争端不断恶化。为了解决争端，马尼拉已经向设在海牙的联合国法庭提交了针对中国的仲裁案。中国反对这种做法，称争端应该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旅居大纽约地区的香港人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呼吁海外华人关心香港真普选，支持香港民主派占中的行动。与会人士呼吁向当地民意代表写信，要求关注香港的宪政危机，并且在海外各地发动支持占中的同步声援。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亦都与会献计献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长期关心香港事务的美国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教授杨锦霞在记者会上面宣布了一封由多个美加香港人团体联署的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尊重香港宪政和基本法。杨锦霞说，
有一些的声明，有一些的 statement， 我都可以寄给我们的 congressman， 令他们留意一下我们对香港的关注和香港 的真实的情况。
杨锦霞说，前来与会的人士当中老中青港人都有， 95岁的前联成公所主席黄玉振表示，他赞成香港民主和普选。他说，
尤其是纽约的侨胞一定要发出强烈的声音。
最年轻的敖卓轩，香港出生长大，目前在纽约大学攻读历史和新闻双学位。他回应北京关于对抗中央的人不能够做特首的讲法，敖卓轩说，
其实我们争取民主是想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而通过这个制度我们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方法去选择一个香港人大家都是同意觉得是一个适合的人去做特首的。
来自香港的电脑工程师颜成计划，在纽约有很多事可以做的。他说，
占中发生那一天，大家可以抽啲時間出嚟，去到中國領事館嘅門口度，大家表達俾中國領事館知道，我哋香港人係支持緊我哋香港嘅佔領中環呢件事啦，係話俾佢知道，我哋清楚咁，我哋需要一個真正嘅普選，而唔係假嘅篩選過嘅所謂普選。
紐約大學法學院美國亞洲法律研究所訪問學者、前香港執業大律師張宇軒話：中國人大常委會話，香港特首必须向香港人民和中央政府负责，一个人需要向可能发生冲突的两方面负责，而目前的争论正凸显了这个冲突。闻讯来到与会的其他旅美香港人士在会上就香港局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纽约香港经贸办事处前工作人员谭小康说，
他们所说的普选跟我们所认识的普选不是一个样子的。
另外一位与会者说，
现在的方案是倒退，比2012更加倒退，所以香港人觉得是真的不能够啃得落。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王君涛表示，在大陆民主运动受到挫折的时候，总是香港人民给予最坚定的支持，目前是他们做出回报的时候。他说，
就民主党会倾尽全力在纽约在各个地方支持香港的战争活动。
王君涛说，民主党会倾尽全力在纽约各地支持香港占中活动。王君涛又说，目前香港的形势好像1964前的北京，香港的学生要做好面对最坏情况的准备。王君涛又说，海外民运人士发起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奖提名的活动。他继续说，
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拿到几百个教授，这个几百个议员，几百个这个院士啊等等，像这样的呢，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王君涛说，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获得几百个教授、几百个议员、几百个院士等等，这样的事他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与会的民运人士还有陈立群、张清和曾大军。记者会后和与会的人士继续开会，就占中局势、海外声援具体工作进行了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星期日否决咗香港人民主选举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嘅诉求，喺香港引起强烈嘅抗议。香港嘅抗议受到世界媒体嘅密切关注。香港民主派表示，鉴于北京当局对于民主派就香港特首民主普选的温和要求亦都给予断然否决，公民抗命运动势在必行。民主派所建议的名为和平占中的公民抗议将会以和平占领香港商业街中环的形式展开。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9月1日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当局发表决定，实际上在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改革的问题上封闭了民主派推出候选人的道路。中国有位高官在香港进行说明受到民主派的激烈抗议，中国当局的决定所引发的反弹正在增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9月1号上午召集香港各界代表，就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出说明。他就民主派将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占领香港中心地带金融街一事表示，中国政府相信香港政府和警察有能力解决，中国政府将会是香港强而有力的后盾。出席说明会的民主派议员和学生就此当场大声抗议，呼喊要求真普选，说明会由此而中断。会场外民主派团体和警察都发生推撞。
日本产经新闻9月1号发表的报道说，中国先前同意香港未来导入普选，而民主派则是根据香港的一国两制要求导入市民推举候选人，即是只要得到一定数目的市民的支持，哪一个都可以出马竞选。但是中国这次所决定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对这个的要求完全置之不理，民主派由此而批评中国方面这次有关香港选举的决定是假普选。而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部人民日报9月1号发表的社论指控香港民主派是劫持香港民意，谋求无非是想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一些人要求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普选办法，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是真普选，就不符合所谓的国际标准。有些人甚至为一己之私骑劫香港民意，不惜破坏香港法治传统以及社会的秩序，损害香港同胞福祉以及是国家民族利益。他的目的就是要扮演搅局者或者是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其实质无非是想将香港变成为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关于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前往香港的沟通说明之旅，法新社的报道是，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享有另一套司法和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大陆所没有的表达自由，但是香港人担心北京对香港事务卡得越来越紧。李飞说，北京不会准许一个不爱国爱港的特首出现。北京星期日宣布2017年的香港特首可以通过普选产生，但是只能有两到三个候选人，候选人要获得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多数投票。这位北京的高级代表说，不爱国爱港或者同中央政府对抗的人不能够担任特首。李飞发出警告说，那些希望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或者改变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没有政治前途。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用的是北方官话，而香港大多数的居民讲的是粤语。在当今中国，北京政府所讲的爱国就是爱共产党的意思。
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1号从香港发出的报道说，星期一，中国一位高级官员试图解释北京对香港应该是如何选举他的领导人的立场的时候，香港民主派议员对他发出了大声的抗议。与此同时，警察和示威者在会场是发生推撞，几十位亲民主的政界人士打断了中国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的讲话。中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日作出决定，参加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必须是得到一个大多数成员亲北京的委员会的批准。一些香港立法会成员高呼口号，手举标语，抗议北京政府失信以及是可耻。其中一些人被警察带出了会场，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被拖出会场。自从中国在1997年接管香港之后，香港的行政首长由一个选举委员会每五年选举一次。这个选举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亲北京的人以及是工商界人士。这种的安排是为了确保获得当选的候选人是中国喜欢的。李飞星期一表示，假如香港立法会不通过北京决定的选举改革，2017年的特首选择办法将会沿用先前的安排。
北京否决香港选民有权提出特首候选人，这个决定在香港引发现在正在展开的强烈的抗议。于是其他人不禁就产生一个问题，北京会不会在乎这种的抗议呢？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罗伯特·奥尔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从9月1号来自中国最高立法机构的政府代表的所表达的强硬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是不会。北京官员坚持说，中央政府准许香港某种形式的选举自由已经是给了香港很大的好处。 同时民主派就对北京提出的好不得人心的选举计划表示强烈的愤慨。八月三十一号下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有关香港选举的决定，驳回了香港人反复呼吁的开放选举，或者降低对2017年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的门槛。虽然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准许所有合格选民投票，但他所提出的决定的规定，候选人必须首先获得一个基本上是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的多数票的赞同，并且将合格候选人名额限制到两至三名。北京看来是不在乎公众的愤怒，亦都不在乎由此而来的可能打乱香港秩序的后果。相反，来自中国全国人大的代表就提醒香港不要忘记，要为第一次可以实行普选而感恩。美联社9月1号的一则报道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又拿出了他们在中国大陆常用的剧本来到对付反抗，包括指责极端分子和境外势力，以及展示武力。但是在一个有着大批习惯了自由与法治的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这套手段的效果可能会大为不同。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巴基斯坦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应对政治僵局，阿富汗权力共享谈判几乎是破裂，北韩扣押的三名美国人预请美国帮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巴基斯坦议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为谢里夫总理争取政治支持。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但谢里夫仍然拒绝辞职。两个多星期以来，成千上万名抗议者占领了巴基斯坦首都市中心的一个地区，要求据称有选举舞弊的行为的谢里夫总理辞职。到上周末为止，抗议活动基本是和平的。抗议者和安全部队上个周末发生冲突，而星期一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示威者短暂占领了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大楼，电视节目被迫中断。旨在阿富汗建立权力共享政府的谈判几乎破裂。阿富汗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星期一威胁退出谈判，他对新行政总长的职责持有异议。行政总长是总统卡尔扎伊尼任时阿富汗全国团结政府的一个职位。随着对六月总统决选的八百万张选票审计失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阿卜杜拉和他的对手阿什拉夫加尼之间促成建立团结政府的协议，由败选的一方任命辅助总统的行政总长，但是双方仲未能够就行政总长的职责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三名被北韩囚禁的美国公民呼吁美国派遣一名高级特使前去帮助他们获释。星期一在平壤，美国公民斐俊浩、马修米勒和杰弗里福尔在五分钟的采访中都呼吁美国派遣一名高知名度的美国代表访问北韩，直接请求北韩释放他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处境和安全是美国政府的首要关注。他说国务院了解星期一的事态发展，他呼吁平壤释放美国人。沙奇预请平壤宽恕斐俊浩，给予他特赦，让他返回美国接受治疗。北京宋庄艺术家近日发起在社交网络上传自拍闭上双眼头像的闭目式活动，抗议当局搜查和封杀第十一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原定在宋庄举办的独立影像展8月23号开幕当日即遭到当局阻止查封，通州区警察闯入主办者律宪庭电影基金的办公室，强行拿走长达10年积累的电影资料、文件和电脑，并拘留著名艺术评论家、主办人律宪庭和艺术总监黄云伟。尼日利亚北部城镇巴马据报发生激战，政府军士兵试图击退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的攻击。目击者说，几百名激进分子星期一早上乘坐货车和装甲车前往巴马城，但受到驻扎在当地兵营的尼日利亚士兵的截击。瑞典医务官员说，怀疑患有伊波拉的男子未有表现出这种致命疾病的症状。 传媒星期一报道，呢名男子最近前往伊拉风险地区旅行，回国之后发烧，被送往斯德哥尔摩嘅一间医院。不过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官员星期一话，医生已经排除咗系伊波拉嘅可能性。美国人星期一庆祝劳工节，这个全国性的节日纪念劳工作出的贡献。这个节日亦都标志着美国夏天的结束。美国总统奥巴马劳工节在威斯康辛州讲话时说，为了提高最低工资，他要好像追求他的夫人一样，锲而不舍地将向国会施压。奥巴马寻求将全国最低工资从每个钟头 7.25 美元提高到 10.1 美元。一位斐济军队指挥官说，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对于释放45名斐济联合国维和人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提科伊托加准将星期二说，胜利阵线要求将该组织从联合国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并要求为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以及为3名战死的该组织成员提供赔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越南在上个星期派遣高级官员访问北京，希望缓和因为南中国海纠纷而导致的中越紧张关系。三个月前，中国在越南海岸附近安置钻井平台，激发矛盾，并且触发造成人员死亡的骚乱。北京同河内试图修补关系。下面请到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从河内发来的报道。
上个星期，越南共产党派出了一名高级官员出事北京，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在两国关系紧张数个月之际，双方正在努力推进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上个星期三，越南政治局委员黎鸿英结束了为期两日的赴华访问。访问期间，他是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而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表示，邻居之间的碰碰撞撞是在所难免，关键是怎样的态度以及方法来对待和处理。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在上个星期的河内例行记者会上亦都表示，越南和中国会继续将两国关系向稳定发展的方向推进。
当然台湾遵守该公约尊重关照和领导都高开的。
黎海平表示，双方会持续保持在外交、国防、安全、经济、贸易以及执法和人道事务等领域的合作。而在五月，中国在中越领海争议的海域部署钻井平台，加剧了南中国海的争端。中国的这个的行动触发了越南国内的多宗反华抗议，越南多个工业园区爆发骚乱，并且造成人员伤亡。7月15日，在一场台风来临的前夕，中国撤回了钻井平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卡尔塞耶认为，黎鸿英的这次访问是双方在有关争议问题上边拜碗子的第一个回合。蔡爷表示，黎鸿英的访问打开了通道，大家都看到还有其他级别更低一点的人在探讨有些什么的可行方案。中国接受了越南的道歉，亦都是看到双方都试图克服这度的障碍，但是都是不愿意退让太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的越南之行，以及是其他美越高层的互访，令到外界推测越南将会寻求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藉以抗衡强邻中国。印度外长亦都访问了越南，总统穆克吉亦都计划在这个月访问河内。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上个月访问河内的时候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国会支持美国放宽对越南出售致命武器的限制。香港城市大学的越南问题专家乔立森伦敦教授认为，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军售取得进展，这样这个将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次真正的转
变。
乔立森伦敦表示，第三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在海事方面，越南可以从美国的情报、专长以及知识方面获益良多。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蔡爷教授说，越南正在寻求多边外交，加强自己同中国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China keeps warning them about moving too close to the US, but that doesn't stop them from working towards Japan, which they've already done.
蔡爷说，中国不断警告越南不要同美国靠得太近，但是这个不能够阻止越南向日本靠拢。他们已经这样做，如果他们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话，还是可以向印度靠拢。虽然很多人乐见黎鸿英的这次中国之行，但是大家都仍然是保持住谨慎的心态。乔立森伦敦教授认为，在越南没有人会认为越中关系现状令人满意，亦都不可能满怀信心地断言两国关系正在得到修复。
After all, this was a representative.
乔立森伦敦表示，黎鸿英毕竟只是越共总书记的代表，不是越南的代表。而大家都看到，中国方面做事总是讲一套做一套，越南人亦都了解这一点。乔立森伦敦教授还表示，中越关系一个的基本方面就是，这些的讨论都是私底下关起门来进行，外界是很难看清现时两国关系现状到底是怎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从荷兰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渔民青黄不接的状况已经持续多年，近年来大量引进外籍船员的做法，使到渔民人身安全问题变得越加突出。下面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湾南部渔港屏东东海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台湾最大的鲜鱼市场之一，屏东东港鱼市场，时间是今年八月一个星期五凌晨的一点钟。今年62岁的渔民洪福才半夜12点就来到这里，贩卖他几个小时之前从大海里面捞到的海产。跟他一样，在这个本来应该夜深人静的时辰，数以百计的渔民和远至台中的渔贩在这里聚集，一推车又一推车的各类海产在这里交易。不过在这个渔民聚集的地方，你很难看到年轻人的身影。卖完手里面的渔产之后，洪福才向记者谈到了他对年轻人不下海打鱼的个人经历。洪福才说，以前他那个小仔偶尔都会去捕鱼，但是现在不要了，他现在在工作，不要那么辛苦，现在的年轻人不想要那么辛苦。在距离屏东县东港不远的高雄市旗津区渔港，今年30出头的陈伟文说，好似佢呢一个年纪嘅台湾渔民，而家相当罕见。做咗6年嘅渔民，佢虽然唔后悔，但系亦都深深体会到做渔民嘅日子有几咁辛苦。陈伟文话：佢唔后悔做渔民呢一条路，但系佢心里边有一个小小嘅埋怨。有咗实际参与捞鱼嘅经验之后，佢哋发现船开出去遇到好多嘅问题，不管系渔货量资源也好，或者系面对国际问题也好，会有一啲灰心。不过消费者对于美食海鲜的需求并没有减少，为了应付渔民青黄不接的困境，近年来台湾引进了数以千计的外籍船员。洪福才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要那么辛苦捕鱼，所以渔民就不够，要请外劳，就是这样。如今一艘渔船上只有船长是台湾人，而其他船员都是外籍船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外籍船员主要来自印尼和菲律宾，同台湾船长在语言、文化和工作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在恶劣的远海捕鱼环境之中，时时会引发外籍船员和船长闹交，甚至是流血事件。屏东县琉球区渔会总干事蔡宝庆对本岛的渔民时时遇到的这种问题深有感触。蔡宝庆说，一条船上一个船长，其他都是外籍的，因为管理上有问题，所以经常都会出问题。近年来，外籍船员联合起来杀害台湾船长的事件屡屡发生，使捕鱼这一份本来就是高风险的职业变得越发危险。台湾政府渔民处9月1号新公布了一份不得雇用外籍船员名单，其中列出了几十名涉嫌杀害过台湾船长，但是显然仍是逍遥法外的外籍船工的名字。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印尼。高雄旗津渔民陈伟文亦都是船上唯一一个台湾人，不过他对与外籍船员和睦相处似乎很有信心。陈伟文说，船员到他们这里来工作， 其实他们将船员当成是兄弟一样地看待，他们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而陈伟文他们也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你说在海上去招惹船员，或者是闹来闹去，打来打去，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船出去就是要赚钱，不是出去玩。为了降低渔船海上喋血的风险，渔业处一方面鼓励渔民尽量避免雇用单一国籍的船员，另一方面就推出了每年现金奖励75名台湾人上渔船工作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犹如杯水车薪，难以有效地减少渔民对外籍船员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湾屏东东港的采访报道。
迪士尼乐园、金门大桥、荷里活星光大道，这些都是中国人熟知的美国加州著名的景点和地标，对于很多老一辈的中国人来说，是电影让他们认识了美国。而现在的中国家庭就越来越多地选择亲身实地地来到美国旅行，同时中国人带来的大笔的现金也都为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经济做了不少的贡献。下面请到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07年中美两国签署促进旅游产业的协议之后，到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高涨。去年总有超过180万的中国游客到美国参观旅游，在五年的时间里面增加了3倍。美国商务部预测到2018年这个国的人数将会超过400万。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因为较近的地理位置、各种主题公园以及阳光灿烂的天气，加州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大约有一半的中国游客都在该处停留。很多游客都急切地想要参观迪士尼乐园，在荷里活标牌下面、旧金山金门大桥等有名的地标前合影留念。他们亦都好享受美国的食物，牛扒亦是火鸡腿都好受欢迎。而另外游客亦都热衷于购买价格较中国优惠的名牌产品。35岁的陈思思在迪士尼加州探险乐园里面游玩，他说这处是购物殿堂。在旅途当中，这些游客每人平均消费额是达到$5,400，比所有的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额是高出21%。而在该个时候，从中国来的旅行团当中大部分是老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一次的旅行积聚了好几年的积蓄。而现时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的父母带着他们的独生子女来见识美国。一些个学校亦都会在暑假期间组织青少年到美国旅行。一些个中国家长就认为到美国旅行亦都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来自上海的姚子文就说，他是想了解一下美国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学校的学习，这些都是很想知道。而然后他们的孩子将来亦都是想来这里去留学，来到这边学习，学完之后到美国来深造，他们是寄托于这里。很多到美国旅行的中国游客选择大型旅游巴士，亦都有一些人选择小团体出行，或者是租车是自驾游，还有一些游客是由公司赞助享受员工福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报道。
虽然美国官员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形容为美国多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但是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英国已经因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猖獗而提高了恐怖戒备的级别。面对伊斯兰国，西方所作出的回应措施是不是足以击败这些激进分子呢？外界越来越感到怀疑。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从一个由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组成的松散联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力，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回应是有限空袭。位于奥斯陆的挪威国防研究院反恐研究主任托马斯·克格哈默认为，这个不足以打败恐怖分子。他说
：“Airstrikes alone are not sufficient. They might just stir the hornet's nest.”
克格哈默说：“仅有空袭是不够的，有可能只是捅了马蜂窝。” 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26号讲话时再次排除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他说
American combat troops will not be returning to fight in Iraq,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back. 奥巴马表示他不会让美国被拖回另外一场伊拉克地面战争，因为归根到底需要伊拉克人来履合他们的分歧，确立他们的安全。克格哈默说在西方与伊拉克之间存在某种外交策略上的博弈。他说
The tendency for kind of local countries to wait for a big country like the US to
克格哈默说该地区各国的倾向是等待美国等某个大国介入，并承担在人力和钱财上承担代价，挑战是避免那种情况，使那个地区各方有更多的介入，承担更多代价。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的希拉兹·马克尔认为目前的无所作为助长伊斯兰国的势力。他说
At the moment there is absolutely no momentum or appetite to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in Syria or Iraq.
马克尔说目前绝对没有人推动或者愿意向叙利亚或者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而不幸的是没有地面部队似乎就不可能挑战伊斯兰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队没有这个能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使有能力亦没有一个肯出兵，这个就是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这么大的原因。克格哈默说伊斯兰国最近的做法包括屠杀少数族群基督徒和雅兹迪，以及将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斩头，似乎是为了挑衅西方。他说
ISIS might want a sort of medium-sized Western intervention in Iraq, one that's big enough to give.
克格哈默说，伊斯兰国可能是想挑动西方进行中等规模的干预，规模大到足以使伊斯兰国获得政治资本，帮助他们招募人员，但是又不要大到在军事上可以沉重打击他们的地步。几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库尔德部队提供武装，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巴扬·萨米·阿卜杜勒·拉克曼称，这个将使库尔德武装能够迎头抗击伊斯兰国。他说
We're not calling for boots on the ground. We have our own boots. We have the Peshmerga, the legal.
拉克曼说他们不要求派地面部队，他们有自己的地面部队，就是敢死军，但是他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发动更多空袭，向敢死军提供更多武器、后勤支援和情报分享。西方的支援是否能够打败伊斯兰国，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美国同盟国心意已决，不会紧急调配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沙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将他们绑架的美国记者弗利斩首之后，是不是应该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以换取美国人质的问题，在美国上下掀起一场激烈的辩论。因为在此之前，伊斯兰国曾经提出以赎金换取弗利的要求。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下面的报道当中介绍了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在这方面是怎样规定的，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伊斯兰国八月十九号将其被绑架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内弗·弗利斩首。之前他曾经索要1亿欧元的赎金。据弗利生前工作过的网络新闻机构《环球邮报》的总裁菲利普·巴尔邦尼介绍，弗利的父母知道美国政府禁止向绑架者交付赎金，但是为了营救儿子，他们一直私下积极的筹集赎金。巴尔邦尼说，有关政府机构对此了如指掌，但是并没有阻止。他说
The family was committed to raising the funds to pay a ransom. The captors never did definitively state an amount.
巴尔邦尼说，弗利一家决心要筹集这笔资金作为赎金，但是由于绑架者始终没有讲明要谈判，因此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假如弗利的父母被给予这个的机会，他们是会交付这笔赎金的，但是绑架者没有给予他们这个的机会。同时，伊斯兰国仲以斩首另一位被绑架的美国记者斯蒂芬·乔尔·索特罗夫来要挟奥巴马政府，同时要索取660万美元的赎金，并且释放一名恐怖嫌疑人来换取被绑架的一名26岁的美国妇女。撇开道德层面不谈，在向恐怖分子交付赎金换取人质的问题上， 政府的官方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纽约叶史亚大学卡多佐法学院教授德博拉皮尔斯坦指出，目前美国没有法律禁止政府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或者与他谈判。他说，
In principle, Congress could pass a law that prohibited the executive from doing that, but it never has.
皮尔斯坦说，从原则上讲，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禁止行政部门这样做，但是他从未通过这样的立法。因此，每当政府说他不与恐怖分子谈判或者向其交付赎金之类的话，他只是就美国的政策发表声明，而不是因为法律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在政府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公民个人能否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呢？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麦克吉尼斯话：，
I think as a general matter, U.S. law does not prevent private people from paying money to people.
吉尼斯话：，实际上，美国法律至少联邦法律不禁止公民个人向绑架者交付赎金，但系法律禁止佢哋向基地组织或者其他嘅恐怖实体提供资金。叶史亚大学卡多佐法学院教授皮尔斯坦指出，虽然美国有很多具体的法律禁止公民个人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例如将向基地组织交付赎金视为违法等，但是政府从未实施过这些法律。他说
They're on the books, but nobody has ever been prosecuted for paying money to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皮尔斯坦说，虽然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但是没有人因为向恐怖组织付钱而被追究法律责任。如果他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交付赎金来换回自己所爱的人。丹尼尔·本杰明从2009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员。目前他是达特茅斯学院约翰·斯隆迪基国际交流中心的主任。他说
As a technical matter, I guess, the United States...could prosecute people for supporting terrorism if they paid ransoms, but the government has chosen not to.
从技术层面上睇，美国可以将资助恐怖主义嘅行为绳之以法。佢之所以冇咁做，系因为惩罚受害者家人系雪上加霜，极不得人心嘅事。但系被绑架嘅人质有时唔系通过赎金，而系以换取俘虏嘅方式赎回。2014年5月，美国释放了被关押在古巴关塔南窝湾美军监狱中的五名塔利班高层人员。作为交换条件，塔利班交出了被俘的原美国陆军中士巴格达尔。由于塔利班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这些塔利班囚犯获释后有重返恐怖主义的危险。因此美国政府的换俘交易在美国上下遭到猛烈抨击。约翰斯隆迪基国际交易中心主任本杰明指出，总的来说，美国奉行不让步政策，反对以换俘作为让步条件，但是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有所区别。他说
That is an exceptional case because the U.S. Has another policy which is never to leave a soldier, a member of our armed forces, behind.
这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美国有一个政策规定，不将任何一名美军士兵丢弃在战场上，但是对被绑架的非军事人员，他们不参与交换行动，亦都不鼓励大家在全球的盟友或者其他的国家这样做。叶史亚大学卡多佐法学院教授皮尔斯坦进一步指出，在公认的武装冲突中，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通过谈判或者调解的方式和美国作战的组织或者是国家进行战俘交换。这种交换不单止是美国的常规做法，亦都是美国努力遵守的国际战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财政部主管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戴维科恩在2014年6月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个人交付赎金作为恐怖组织的一项财源，仅次于国家资助恐怖主义。因此，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来降低恐怖主义活动的危险，越来越紧迫地摆在各国的面前。目前在国际上有很多条约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但是迄今为止还未有公民个人或者是公司因为向恐怖组织交付赎金来换取被绑架的家人或者雇员而受到法律制裁。一些人士抨击说，这种行为是在纵容恐怖分子，使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绑架人质。另外一些人士提出， 在难以限制公民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各国政府将其资金用作赎金来换取人质。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